他是一个 merchant， 是做布的一个很富足的一个布。然后呢，他也在后面的时候也救了一个狱卒。那我们在前面的时候看到，《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圣灵是降在耶路撒冷里面，然后呢，就因为他们被迫害，他们就分散到那个撒玛利亚，都是局限在犹太人当中。但后来呢，因为他们被逼迫，然后神也拣选保罗还有Peter 来把他的那个福音传给Gentile 外邦人。所以福音不但是能够局限在犹太人当中，也传到外邦人。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他不但传给外邦人，并且在社会的层次里面，就是没有区别，可以传福音给任何的人。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使徒行传》，它有一个 theme， 就是说神的福音开始传讲，然后教会的人数就增加。教会人数增加以后就受到逼迫，然后神又用很奇妙的方法把他的福音再继续的往外传。这是一个使徒行传里面一个非常一个 thing。 那在16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能够知道神的心意，然后他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他知道怎么样来那个得到圣灵的浇灌，然后跟随圣灵来走神的旨意。在第三节里面，我们刚刚这我不用讲，就是 Timothy 要不要做割礼的事情啊。Timothy 要不要做割礼的事情，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割礼是一个新的割礼，就心里面的割礼，其实他是不需要割礼的。但是我想保罗是他怜悯其他的犹太人，所以他就想说要把这个福音快快的传出去，怕他带保罗，因为Timothy 是半个犹太人，所以他想说让别的犹太人不会因为看到这个半个犹太人没有受割礼而跌倒，所以他就想说就让 Timothy 来做 circumcision。 然后 Timothy 也没有任何的因为要传神福音的关系，他也没有任何的顾虑，所以他们就这样去做了。那就看到第16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就他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精进，他能够听见神的声音，神能告诉他说你不要去，他能够听得见，而且他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遵守神的命令。 OK， 然后有时候我们就想说，神有时候是把门为我们关注的，但是我们使命都要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听见神跟我们讲的话。在以赛亚第31章第21节里面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我们也真希望我们能够听到这样子的声音。还有在以赛亚书第48章第17节里面讲，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的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想到当我们与神亲密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也能够听见。我们当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寻到神的旨意。 那我就想问弟兄姊妹一起来想这一件问题，就是你和神有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能不能够听到圣灵在跟你说话，那怎么样你才能跟神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要 spend quality time 跟我们的小孩在一起，我们有没有 spend quality time with our God。 下来我们就看到第十六章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就这里我看到圣灵能够鉴察人心。为什么说圣灵能鉴察人心呢？因为这个时候保罗、希拉、Timothy 和其中还有一个 Mark， 因为在第十节里面讲到我们，其实 Mark 是跟他们一起去的，一共有四个人。他们到了马其顿的时候呢，神其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前面的路了，他们的 ministry 神已经为他们预备。那在第十五节这十四节和十五节这里面，这个讲到第十四节讲到就是 Lydia， 她是一个卖布的富商，她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妇女。然后呢，神她听见了保罗所传讲的话，主就开导她的心。主能够开我们的心，主也开导这个人的心。其实这个人心都在他的掌管的当中，所以他就得救，全家都信主。我们又看到后来呢，在第十七节讲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个女仆被一个 evil spirit 来附在她的身上，然后她用一切的办法来赞美。第十七节中节的时候，她会用这个女仆被 evil spirit 来利用，然后又 evil spirit 就是我们看到撒旦是很诡诈的，他想要用装在这个evil 这个使徒的女仆的里面。他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说救人的道。其实为什么若说他要这样赞美我们的时候，他是赞美，他不是赞美神，他其实就是说他用他的方法来彰显他自己是一个 spiritual 的人，他能够看得见属灵方面的东西。但是神的圣灵能够 discern， 能够分别这是不对的事情，所以保罗才会把他斥责他，然后让这个恶的灵从这个人的身上走出来。因为圣灵如果说没有 invite 这个 evil spirit 来参加我们属神的事工，属神的事工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的 evil spirit 跟我们一起一起来服侍。所以在这里我就看到另外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神的供应他自己的事工，如果是他的事工的话，他必要供应，因为他能供应这个在 Lydia 他的心，他已经自己预备他的 ministry， 他看到这个 evil spirit， 他自己也把他谴责出去，就是看到神的事工他必要供应。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事工必须是出于神的旨意，如果没有出于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做的就不见得是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祈求神带领我们。然后再后来我们就看到最后面第二十五节到三十九节，这里我们看到祷告的力量是怎么样的大，祷告的力量能够摇动地基，松开锁链，让人得救。在第二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在半夜里面，保罗刚刚冷静弟兄我讲，他是保罗和希拉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但是他们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半夜里面他们祷告， 唱诗赞美神，连囚犯也侧耳听他们唱。他们在很艰难的情况下面，他们能够有信心来赞美神，这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一件事情。在诗篇第四十二章第八节讲，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赞美赐我生命的神。在十一节讲，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脸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看到在我们烦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心来赞美主。然后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在他们这样子有力的祷告之下呢，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来了。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前面也看到几乎有 similar 的事情哈，在第四章的里面呢，保罗和约翰被压在公会里面，然后他们被释放出来，他们就回到他们的church 里面去，然后 church 就为他们祷告。在第四章第三十一节里面， church 一起祷告，他们就祷告完了，众会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出去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灵有这样子大的有这样子大的力量，我们祷告也有一样的力量。只有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五到七节，是彼得他自己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个他们的教会在外面为他祷告。同样的在第七节里面，第十二章第七节里面，就一个天使来到彼得的旁边说，扣开起来，那铁链就掉下来了，他就可以释放他。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在这样子的保罗和希腊在这样子 inner cell， 他们是被关在内监里面的，他们是在完全的黑暗当中，但他们有这样子的信心，不但他们有信心，他们也得到神的祝福。在黑暗里面能得到神的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呢？是你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祝福，是你一生都要抓紧神的一个祝福，也是一生都有信心的一个祝福。不但如此，他们在黑暗里面他们还结出果子来，他们后来就是因为他们的见证，在后来狱卒就因为他们的见证，他们得救。我今年在summer retreat 的时候，就是我们去海穴的时候，那这边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我们受到鼓励，那就是李健弟兄跟我们讲说一天读五章，一年可以读完。所以我回来以后呢，我就开始读，我很感谢主，我现在每天早上有晨更。那我本来没有这样好好的读圣经啊，但是开始晨更。那最近这一两个月，我觉得我受到很多的难处，有时候我有软弱的时候，我真的是早上在晨更的时候，我就得到神的力量。当我在伤心的时候，神就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当我在急躁的时候，神就用话语来告诉我说，你要忍耐，你要等待。有次我实在是很生气，我就跟神讲说，我也不干了，我为什么要受，不是我不要做事，但是我做的事为什么要有人用这样子苦毒的话语在后面来回谤我。我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但是神他让我看到，我就心里很委屈，但神让我看到，他说 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难道委屈没有比你大吗？我真的是看到神给我的恩典这样子大，他还告诉我说你不可以退却。他告诉我在希伯里面，他讲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真的是退后的时候神就不喜悦。那时候我心里面忽然觉得，我忽然觉得，主啊，你真的是好爱我。因为我还没有进黑暗以前，神就已经先装备我了，所以我就很感谢主。所以我们真的是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一切神的力量都在拖着我们。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现在是不是在黑暗里面？是不是被属世的枷锁捆绑住了？我们真的是要靠神的力量把我们从属世的枷锁黑暗里面，从黑暗里面长出来。我们是不是在暗处的时候结的是什么样子的果子？是抱怨苦毒，还是喜乐平安？愿我们能够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常常的来寻求他，让我们结出的果子都是平安喜乐，还有蛮有信心。最后面在十六章第三十节，我们都问过一个问题，这里面这个狱卒在问，他说，主啊，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我们每个人都问过这个问题，我们也都有答案。我们的答案就是说，我们这个英文这里面讲说是 What must I do to be saved? 其实我们 We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得来。我们所得到的，我们能够得救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神他的属性，因为他是慈爱，他是怜悯，所以我们才能够得救。因为他是公义，因为他是公义，我们才能够得到他的赦免，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因为他是信实，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因为他是，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所以我最近读到Chronicles 就是历代志啊，弟兄们不要为我担心，我是先读新约的，所以我历代志已经就是中间的一半了，所以我到七月应该读得完，一年读得完。我看到有两，就是有很多King 的不一样对比哈。历代志其实就是在记载犹太的王，就是 King David Solomon 完了以后呢，犹太国就分成两，北国和南国。北国是叫做以色列，南国就是犹大。犹大的首都就在Jerusalem， 就在耶路撒冷。那我看到一个王叫做罗伯安。罗伯安他在Second Chronicles 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他就讲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惊吓一下，因为看在神的眼里面，如果我们不立定心意去寻求耶和华，他就说我们是行恶的，我心里就很害怕。然后当然这个王，因为他不寻求神的面，他就这个很多事情就发生在这个犹太国，不好的事情发生在神也不喜悦这个朝代哈。后来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就讲到另外一个王叫做亚撒。那亚撒呢，是他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然后呢，在第七节，事实上第七节，亚撒跟他的人民讲说，地现在还属于我们的，是因为我们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 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他们就开始造成，然后诸事都很通。那在十五节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吗的时候呢，就讲到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所以我就在想 Bible 是记，就是记载神一切的作为的这一本书。在旧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寻求神的面，在四福音里面就记载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到世上，他也是要我们一心一意的来爱他。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又看到圣灵降在他所喜欢他所喜悦的人民的身上，他也是要我们来心来寻求他。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来寻求神的面，来亲近他。他唯一喜悦的就是要我们来亲近他，让我们在亲近他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能晓得圣灵怎么样的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我们晓得我们教会的事工要怎么样的再继续的做才会得着他的喜悦，才能够得着他的祝福。所以我勉励各弟兄姊妹，我今年真的是觉得神很爱我，让我能够再次回来一年把圣经读完。我今年是读英文的，我希望明年能够再读中文的，然后再下一年就也许中文英文一起读。那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真的是求神把每一个人都求神把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求神祝福这个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有一个灵一起往前行。感谢主。
教宗，我们感谢神的话语，就是非常丰富，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只要不管是谁，我是一直有这个感觉，只要你花时间下去，就能看出来好多东西，而且就有好多的冲动想跟人分享。我刚才听了那个郎真姊妹的分享，我想再把刚才他讲的几个重点再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他郎真姊妹讲到这里头，第一个就是讲到人生的对象的问题。我们从这里头能看到，别的地方也都能看到，神的福音的对象既有普遍性，也有这个神的拣选。像刚才郎真姊妹讲到的，就是说，他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神的福音都会临到他们，他们都是福音的对象。但是神也有拣选，就像这里头。为什么律底亚跟这个狱卒会成为这个保罗这个欧洲之行里头先结出来的果子？因为神有他的目的，他有他的拣选。这两个人，特别是律底亚，这以后对福音的那个传扬，跟他在他家里有一个教会，是这对福音的传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就是说，神的拣选跟神福音的对象既是普遍的，也是神的拣选。不见得每个人神都拣选，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到底神拣选谁，那是神的主权。然后第二个郎真姊妹分享到的就是说，怎么样保在这里记载的保罗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怎么样聆听圣灵的声音，怎么样体贴圣灵，怎么样顺从圣灵来行事。像这里头怎么保罗原来的打算跟神的对他的启示有不同，所以他 后来他就顺服神的启示所做出来的事情，因为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做的，所以就有神的荣耀，而且事工也非常的成功。应该说就是神透过保罗把他的福音在欧洲传开来。然后第三个重点，刚才郎真姊妹分享到的，就是神的本身，神的属性。我们从这里能够看到神他的属性，第一个就是神的主权，跟刚才我们都讲到的，谁被拣选，谁不被拣选，这个事情怎么样发展，保罗为什么要受陷害，后来为什么又，刚才我们在组里头分享，为什么后来那两个后来那些官长为什么又要把他们放出来，这些都是神的主权在那里，神在那里他是这个总的导演。神的第二个属性就是说，神他是有供应的神，他是丰富的神。我们这里也讲到说，律里亚她是一个富足的女人，她在家里的这个教会后来对保罗的事工有支持，有供应。神的属性也有，神他是听祷告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他是得胜的神。就是保罗跟希拉虽然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他们因为祷告，神听他们祷告，神把他的自己的荣耀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神最后让他们得胜，别的人看见他们就知道这是神的形象，知道说这样的行为不是因为人来的，所以他们能够辨认出说这是神的作为在这里，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人所做出来的事情，所以他们通过这样的行为，神的形象彰显出来了，大家看见神的荣耀，神也通过这样的事情，最后让他们能够从那个监狱里头走出来，而且不光是走出来，而且是由那个官长过来把他们送出来，把他们领他们出来，劝他们离开那城。所以神就是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神的本身就是他是听祷告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他是得胜的神。而且我们也看到说，神是公义的神，神是纯全善良的神，他在他里头没有任何的虚假，他永远是信实，他也在他的里面容不得任何的邪恶的事情。像这个使女，虽然像那个使女，她就算是这种邪恶的事情在赞美神，就算是她在赞美的时候，神也容不得她，因为神的本性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公义，完完全全的善良，里头没有任何杂质，只要有一点杂质的东西他都要拿掉。就是我刚才听那个郎真姊妹讲到的，我就再重复一遍，占用大家的时间，不好意思。然后下面一组是李怀东，跟你们这边是谁交通？
好像没有指定。
没有指定，那
自由分享。
对，你们谁有那个感动就跟我们讲讲。
兰真姊妹跟他们弟兄，年纪八岁，主要的跟我们分享的也差不多，特别当时可能很 detail， 而且兰真姊妹有很多跟别的圣经经节的串珠起来，他的感想，杨波弟兄也总结了一下。其实整个《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就是圣灵引导这些使徒去哪里，他们就顺服圣灵去哪里。所以从在这第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保罗他们要在这些地方传福音，但是神呢就不允许，而且说得很清楚，是耶稣的灵却不许。但路加记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写具体的，但我想圣灵肯定有意向让 让保罗看见了，当然是有一个马其顿人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意象。马其顿我们知道在地理上他已经跨过欧亚大陆的分界线，等于是保罗第一次到欧洲那样的一个疆域去传福音。圣灵使徒行传开始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让他们圣灵让他们传福音，让这些使徒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步一步的这些使徒就走得越来越远，就是圣经里说的地极一样，一步一步的跨出去。而且我们看到他是到了吕底亚他们所在的地方腓立比以后，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建立教会以后，腓立比教会保罗是特别有感情的，他写了那么多书信，有一本腓立比书是非常喜乐的心情写的，就跟他别的书信不一样。可以看见保罗对腓立比这个地方，对这些教会，我想也可能是吕底亚这个姊妹他们那种感情是多深。当然后来保罗因为刚到这个地方又受到一个邪灵所附的使女的那样，我们刚刚还讨论徐静也分享了为什么通过那个乌鬼所附的那个使女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当然是魔鬼有他的作为，他也可以通过这样说出一些赞美的话，但是他是应该是邪灵，应该就像魔鬼可以有耶稣一样，可以，这是我意思，应该是很接近的。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怎么样呢？保罗一直跟弟兄分享，但保罗能看得出来，保罗因为他受圣灵充满，他是能够分辨哪些是来自于就是邪灵的，哪些是真正有圣灵的话语在里面，所以他就能够有那个力量，神给他力量把乌鬼赶出来。就因为这件事情呢，他们受到迫害，我们知道他们在监狱里面，像人间地方刚领事也说到，按说在监狱里面那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明天怎么样，他们没有恐惧，他们还在那祷告，还赞美，还唱赞美诗，而且还影响了别的囚犯。我们知道最终还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让借助，因为这也我们知道是发生的，可能是一个地震，这样的神迹其实发生了这样的神迹，然后让狱卒一家都能够得救，这都是看到神的手在作为。当然是也是因着保罗他顺服圣灵，所以才能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呢，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你顺服圣灵的时候，神即使把你就是你在世上在生活中的这样险恶环境，我们前面十二章也看到彼得在监狱里面也是同样的经历，也是借助祷告的力量，神都会把他们带出来。所以也是看到在这些使徒身上所经历的事情，他们的经历也能够加添我们的信心，就是带领我们。我们虽然现在远离了使徒那个时代，当然是我们不可能经常看见这样的神迹，或者也许我们属灵的没有那样的高度，也看不到这样的神迹，但我们知道圣灵的保惠师是一直与我们同在，他不然我们处在怎样的困境中，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相信神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好，我就分享，我们左还有好多弟兄姊妹。
谢谢李怀东弟兄，你们其他的弟兄姊妹也都，
我加一个，觉得挺第十四这地方讲这个吕底亚这个夫人，他用一句话来形容她素来敬拜神。查了一下，经文里面看到谁是素来敬拜神，那这个人肯定是外邦人。我看这个也挺非常有同感。我觉得我前几年这个才新耶稣，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也是圣怀，好像就是敬拜神，但是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出来。我碰到从小碰到什么大事或者是考试前，我都有的时候不由自主抱个十字架，或者说。是吗？但我也算是素来敬拜的，就不知道这个神是哪一个，但是后来哈，这个才知道这个神就是耶稣。 基督徒。然后当然这个基督徒你在后面的章节还有不管这个圣经，你叫大家查一查，只要来这个形容任何一个人，说这个人素来敬拜神，这个人肯定是外邦人。所以说啊，这个很好的一个啊，就积家庭。
有一点，有两点，这是有张总，其实在我们组里跟我们分享过，跟大家跟分享。第一点就是说，大家都交通了，《使徒行传》其实是圣灵行传。那圣灵行传呢，我们都来讲说，我们顺服圣灵，顺服圣灵，我们讲很容易，做起来不容易。从第六节来，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西西亚讲道，他们。按这么常来讲，我们往西西亚讲道有什么错？教会里面经常讲，我这么做有什么错？经常会有这么讲。但是呢，这时候圣灵明确禁说你，而且我们留心一下，不是禁止一个人，是禁止他们全体。就像我们以上一次我在十五章讲，也是教会的全体，这个也是我们整体。所以我想就是说，一定要有时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或者我们的个人的体会，千万不要说我自己个人的看见就是圣灵的看见，一定要有这个合一同一，叫做我们他们，就是说禁止他们。下面呢，他一个他们想要往比推尼亚去，耶稣的灵却不行。他们想要也是一起，我想他们要往这个地方去有什么错？是那一般人说没错啊，反正我们都是做神的工，但是呢确实他们确实是在神里边一起有祷告。我想而且是也我一直想强调呢，就是说是一起，我们他们就是表示一个 group， 不是某一个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一定要那个，就是说不要把我们自己一个人的看见，就是我的看见，就是圣灵的看见哦。圣灵我们都统领一个人，同领的是一个领，那变成你感动你的，必然感动其他弟兄姊妹。所以我想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点我的体会掉的，这里边没有讲说是我们都是讲。然后在最底下呢，下面一个呢，在第九节里边呢，保罗既看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马其顿去，还是我们？诸位同志们，这都弟兄姊妹，这都是复数。所以我们教会里边呢，或者我讲就我一定，或者我们平常在一起在走天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这一个我们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说我这就要强调，就是圣灵一定要阻止啊，或有什么事情绝对不仅仅是，当然这也有个次序，保罗圣灵先给保罗先看见这异象，是那保罗这个异象跟我们肯定中间有个过程，中间有过程。所以我想就是说接着这个，我圣经里边他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不能在这个西西亚讲道，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能，我们后面只能说推测说，哦，因为马其顿那边更需要神已经预备人。当然这是可能是我们从后面前这上下文我们可以有个推测，可能是说不定是这样，在那边当然神有神的次序，神有神的主权，神有神的这种他的拣选。当然就是说我只是说我在这边的一个强调了一点，就是我们还另一点呢，大家都讲到监狱，就是整个使徒行传在三个地方有讲到监牢。第一次是彼得，大概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里边讲到彼得，就是说彼得是他就下手拿至在十七、十八、十九，大概如果看的话，二十第五章，从十八节说，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我的重点要讲的这个呢，就是说，然后呢，我们看完以后，我们再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天使使彼得出监，从第七节开始，就是说从第六节，我们可以一起看。其实说西利将要提他出来前一夜，彼得被铁链两条铁链守着，突然有主的使者。还有结合我们现在这一次的保罗跟那个希拉，
他们这三次有什么不一样？一个不一样，前两次是主的使者亲自来领保罗，第一次是主的使者领出来，第二次是主的使者拍响保罗的，不，拍响彼得的肋旁。保当时这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即使在那么艰难困苦间，保不是彼得依然能够安然入睡，而且睡得很熟。主的使者要拍他的肋旁，才能把他拍醒，然后领他出来。那第三次呢，就是见了记到保罗跟希拉。保罗跟希拉呢，他们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他们在赞美神。但是赞美神完了以后呢，监门打开了，他们有没有出来？有没有主的使者领他们出来？没有。圣灵有没有叫他们出来？没有。你说他们走自己出来，对不对？也无伤啊，也没什么错啊，监牢开了嘛，神的大人把监狱都门都打开，锁链都打开，我们往外走有什么错？没错，一般常理来没错。但是呢，神没有话给他们，神没有感动给他们，圣灵给他们出来，所以他们没有凭己意出来。他们有，对啊，按照一般人，要是我关教了门，他赶紧往外冲了，待在那鬼地方干啥？对啊。所以呢，这就给我们，就是说我们作为这如何在神，一定要有神的话语，神的带领，我们才走，不要凭那个己意。所以这一点也给我们大家，就是说我是从另一块层面，我想刚才杨波、刚才蓝正姊妹啊、杨波弟兄啊、怀东啊，他们都讲是从另一个侧面，就讲神的作为。我这一点，我从另一个角度啊，这边说我们在遇到了这个情况，怎么样能够等候？能够听顺服神的带领，神没交代的不做。而且呢，结合我前面讲的那个，就是说这些东西神的带领一定都是我们。好，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志刚弟兄，他读圣经真是读得很深入哈，他看见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启发。我看不出来。
没有
。像志刚弟兄刚才强调的是神对我们的带领，他是要我们，神在很多地方都讲到，我们是同受一个灵，是一个基督的身体里头一部分，我们都在一起，我们同饮一个杯，吃一块饼。都是基督里头的人，都要顺服基督作为我们的头。所以我们的行动上说，这里讲到保罗希拉他们行动，像刚才志扬弟兄强调的，都是我们，都是一体，都是一起去做。神的引领也是这样，就是一个整体去做神的一个事工。当然在这个一体中，神并没有说规定说你不能有不同的意见，神的圣灵他的启示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起码这个时间的次序上不一样。像刚才志刚弟兄讲到，保罗先看到一项，别的人他们能够通过保罗的交通也同样能够领受这个意象。然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保罗跟希拉之间的争吵或者分裂，很明显的，这个是神对他们的，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属灵上都是都是伟人了，都是在神的事工里头都是很大的贡献的人。他们这两个人之间也有纷争，也有不同的抗见，所以说神对每个人的引领不一样。我们在一体的基础上要尊重每个人他的意见，我们可以听每个人的意见，也许有一个意向有一个意见是神那里来的，你能分辨出来说这是神那里来的，我原来的想法是出于我自己的，然后你甘心顺服的来顺从这个意向，或者就像保罗跟希拉这样，真的是神有旨意在那里头，真的要让他们走不同的道路。所以我们就是作为人来说，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抛开，我们要真的是 顺从圣灵的引导。尽管说圣灵的引导有时候也会不同的方向在那里头，但是因为神是永远是有他的主权，永远是他永远不变，所以最终像保罗跟希拉他们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走不同的道路，但是这个走不同的道路最后实际上是对神的事工更加的有利，更加的有帮助。像刚才的